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学习以赛亚书的56章和57章，因为这两章的内容可以说是一篇信息，所以我们就连在一起来讲。因为以赛亚书非常长啊，我们已经学了10个月了吧，快啊！我现在给大家稍微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以赛亚书呢，它的中心主题就是以赛亚这位作者的名字，以赛亚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是拯救，就是以赛亚书的主题，也是他的中心思想。那么以赛亚书一共66章啊，正好呢就对应了我们圣经的66卷书。然后呢，以赛亚又有两个儿子的名字啊，一个叫示雅雅述，一个叫马黑尔沙勒哈斯巴斯。这两个儿子呢，他们的名字又正好呢是对应了以赛亚书的两大部分内容。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从第1章到第39章，这一大部分呢是在讲神的责备和审判，对应了以赛亚的次子马黑尔沙勒哈斯巴斯的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掳掠临近，抢夺快到，是一种警告和审判的声音啊。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40章一直到最后啊，这一共是27章，对应了新约的27卷书呢，这是在讲安慰的信息及对救恩的一种应许，对应了以赛亚啊这个先知他的长子示雅雅述的名字要得安慰。所以呢，以赛亚书就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所带来的是一个拯救的信息，神宣告他要来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呢，这个拯救不单单就是一个拯救，而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他们要先行过神给他们预备的那条道路呢，是让他们脱离罪恶，甚至于让他们落到仇敌的手中，被重新塑造啊，被神重新的拯救回来。主要是要解决以色列人的罪的问题，告诉以色列人他们靠着自己是不能得救的。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弥赛亚啊，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他们。直到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他完全的启示了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弥赛亚他的形象啊，他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那么整个这条道路以色列人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位弥赛亚那位替罪的羔羊神的仆人所走的道路是一样的，都是要先经过苦难，然后呢才得荣耀，才能够得着神的拯救。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以赛亚书所启示的那个中心啊。我们已经讲过仆人之歌，并且呢也讲到仆人之歌宣告出来以后呢，神来呼召万族万民呢都来接受他的救恩。那么这两章呢是紧接着前面这几章的内容呢来继续的延伸。54章和55章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热情的邀约啊，说你们来来来啊，听啊，让他们来领受神的救恩，并且可以说他们可以白白的领受，不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但是呢，进入到56章和57章以后呢，神却再次的重申，神的公义的标准并没有降低，也就是说，百姓们心中那个顽梗远离公义的那个罪性呢，还是需要他们去对付。当百姓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时候，神要使他的公义临近，就必须呢让他的百姓要听神的话，回应救恩的实际行动呢，就是要守公义啊，守公平，行公义。但是如果被掳的百姓回归之后就有能力行出公义，为什么还需要弥赛亚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呢？如果新约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能够 回转委身全然顺服，为什么还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五十六章到以及到最后啊，这个以赛亚书他要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看，当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宝贵的救恩以后，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啊？让我们怎么样去行出他所喜悦的那条道路啊？这一章五十六章哈，一开始他就提出来说，神就以命令的开场白啊，说我的救恩临近了，你们要如何如何。那这一章呢是连着第五十七章一起来讲一个共同的信息，也能够结束这个整个启示。这位神所预备的这个义仆啊，就是公义的仆人，他的指示以及他对以色列重建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也是对拯救的应许的一个结束。那么下面从五十八章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内容，就是讲到神至终的荣耀，他要带来的那个荣耀啊。这一章它主要就是在讲到神的救恩是普及到万族万民的，甚至于包括外邦人啊，以及连那些太监啊都可以蒙恩得救。神要让他的工作啊，他仆人的工作呢，他的救恩呢是普世性的，要拆毁一切的拦阻，神的殿呢就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五十六章一开始就讲到救恩是临到万邦的啊，临到各外邦啊，各族只要是愿意来听从神的话啊，来跟从他的义人啊，在神的眼中是义人的，都是神的拯救者啊，神都要拯救他们。但是呢，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神就要斥责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首领们，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公义来教导带领他的百姓们啊。那接下来就是五十七章，仍然是延续这个责备啊，继续的责备那些不义的人，并且把不义的人和行义的人呢放在一起来比较。最后五十七章的结束就是说啊，义人必不得平安，而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啊，而与这个第一节呢所说的是义人必得平安，就成为一个鲜明的这个对照。那么我们就具体的来看啊，每一个章节它所讲的具体的内容，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啊。第五十六章的第一大段就是第一到第五节，讲到救恩是普及万族万民的。一上来神就说啊，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救恩你等已经临近了，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这就是神的一个宣告，让所有的跟随他的人都要行公义，守公平。那么怎么样行公义，怎么样守公平呢？当以色列人啊，他们被掳了时候以后呢，他们不能够再去教会啊，或者去公会里面去聚集啊，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做什么呢？仍然可以守安息日啊，然后也可以禁止守不作恶，就是守安息日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啊，在该安息的时候安息， 那么守安息日最主要的就是要在主的里面来安息，不是随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行动啊，行出神所要的那个公义。最重要的是禁止自己的手不行恶事啊，不行耶和华看为不义的事啊。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这就是神他的一个护照啊。守公平行公义并不是救恩的前提，而是救恩的结果啊。白白蒙恩的立约之民就应当活出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活出蒙神啊喜悦的啊，也就是蒙福顺服的一种生活。接下来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也是不例外的，3-5节讲到救恩呢，不单单是只给神的选民的，而是呢也包括外邦人。3-6节就指出来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我是从民中被分别出来的，指出那些听了仆人传扬的真理的，接受了救恩，参加了神的宴席的人，都是神的救赎的对象。过去在律法当中规定啊，亚门人啊摩押人是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的啊，这申命记当中所说出来的，因为他们抵挡神。但是呢将来啊，神的救恩是要临到他们的，他们会被神接纳。那么后面又提到说这些啊太监，太监呢是指那些不能够生育的啊，生命有残缺的人。过去在律法当中规定，凡是受过伤的啊，肾就是性功能有问题的啊，这是在申命记23章也是指出来，凡外肾受伤的或者是被阉割的都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不洁，他们的生命是枯干的。但是呢将来他们也要被审接纳，所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神会让他们得以复兴。然后呢这里第4节我们看啊，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啊。这段话非常的安慰到这些以前被人看不起被人分离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太监啊，把他们又带入到神的国度当中。他们是因为有一些身体的残缺，所以他们不可能有儿女，但是神说你们会比有儿女的更美。那么我们看第4节的这个要求和第2节对那些神的选民和对这些外邦人以及对这些太监所要求的是一样的，就要求他们谨守安息日，禁止手不作恶啊。这里说是谨守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神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是公平的。即使是这些外邦人和太监，在以前看来是生命上有问题的人，但是神没有把他们排除在他的救恩之外。因为神接纳人从来不是根据人的天然的生命或者是出身来分别的，而是呢根据人是否与耶和华联合，有没有守安息日，有没有行神眼中所喜悦的事。所以呢人的生命即使是有残缺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残缺的。按我的理解，就是以色列民是神主动拣选的，好像是有一些优越感，神把他们从万民当中给分别出来，让弥赛亚从他们当中出来。但是神不是偏待他们，而是要使万国啊都因着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呢能够得福。弥赛亚就是从神的选民当中，也从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出来的啊，由他呢要给全世界啊全人类带来拯救的。他要 让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呢都招聚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合一的。只要与耶和华联合，爱耶和华的名，守安息日，持守他的约，就都能够侍奉神。第六到第八节讲到万民都归来啊，就是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啊，神就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神的殿中喜乐，并且神接纳他们的献祭啊，包括燔祭和平安祭，蒙神的悦纳。最好的一句话啊，就是第七节说到，为什么神这样子的喜悦啊，来拯救全人类的人哈、啊，只要是能够认识他的名的，愿意来侍奉他的，都可以让他的殿呢成为万民啊祷告的殿。啊，主耶和华啊，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啊，在那些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啊。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啊，要使所有能够接受福音的人得着这个拯救啊。接下来从第九节开始呢，神就开始斥责那些以色列的那些首领们。神竟然没有这个按照百姓所想象的那样呢，去排斥外邦人和太监，这让这些选民就非常的这个受挫折啊，就觉得哎，他们好像跟外邦人太监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没有什么优越感。实际上神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啊，神并没有把他们区分出来啊，让他们成为属神的儿女，招聚他们是因为他们多么好，是因为他们配，不是这样的啊，不能让他们有优越感。神让他们回归是因为神的拣选啊，神的恩典啊临到了他们，也是因为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使得神首先是来拣选他们这个民族。但是他们不能够因为神的拣选而觉得自己可以我行我素啊，好像自己有优越感，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背景并不重要，生命是最重要的啊。历史告诉我们，亚当的生命是无法改善的，无论是旧约的犹大还是我们新约的教会，都难以活出公义啊。56章的这个9到12节就指出领袖他们的失职和自私。57章呢就讲到恶人是排斥义人的。那所以我们就把他们一起来讲啊，所以从第9节开始啊，一直到57章都是神在责备。那么这一章呢，56章这段是在责备以色列的首领，讲到他们就像田野的这个野兽一样的，是瞎眼的，是哑巴狗，他们贪食不知饱足，个人偏行己路，各自从各个地方求自己的利益。指出这些国家的首领他们应当要尽保护百姓的责任，可是他们反而是在欺压百姓，他们疏忽管教，没有执行神给他们的带领以色列人去教导他们带领他们的这样的责任。他们没有知识，像哑巴狗不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也是非常的懒惰啊，做梦啊，躺卧啊，贪食啊，贪睡啊，又说出他们个人偏行己路啊，然后又非常的自私，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神在这里指出啊，他们糊涂过日啊，醉生梦死，尽情的享受眼前的这个享乐啊，只知目前的宴乐，不知明日的灭亡啊，得过且过。那么我们接着看啊，57章 神继续的来指责恶人。前面讲到百姓领袖的失职和自私，这一章呢就讲到这些恶人是排挤义人的。在选民和教会的历史上，没有一次的复兴是可以持久的。与神关系正确的义人和虔诚人，他们通常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期盼着这个永恒，今生却很难得着荣耀，去世的时候也无人放在心上，无人思念。但义人的离世呢，乃是被神刻意的收去，好让他们离开乱世，得享平安和安歇。而那些注重今生福气，致力于社会福利的人，很容易讨好群众，广受欢迎，但结局常常是事与愿违，重蹈覆辙的，难免将来的祸患。第一到第二节一开始神就说啊，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取无人思念。但是呢，这义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在今生这些义人可能是被欺压的，他们在今生可能没有得着我们人所以为的那种福乐，但是呢，神有他的旨意，神说这是为了免了将来的祸患。又想到他们得享平安，这个得享呢，也可以翻译成进入啊。素行正直的，哪怕是在坟墓当中，他们也能够安歇，因为他们被神纪念。新约中保罗就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害怕死亡的，我们也不期待啊，我们今生能得着人生的各种福乐，或者是荣华富贵啊等等。我们看耶稣基督就知道了，每一位基督徒必须做好准备，我们要愿意吃苦，跟随耶稣的脚踪。耶稣走的道路就不是平坦的，耶稣走的道路不是享乐的道路，他也不是去赢得众人的掌声的，也不是去显耀他的能力的。耶稣的能力多么的大呀，他能够让海浪止息，他能够斥责无花果，他能够医治病人，他有多么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虚己，他就是那么甘心顺服的按照神为他规定的那条道路去走，因为他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抱着自己的想法，以为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不能够理解神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指责神，指责那位造物主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做啊？你医治我的病不是更能为你做见证吗？我祷告你就马上听了，不是更能够吸引人来信你吗？但是神有他更高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经历十字架的道路，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环境当中来磨练我们，在环境当中来塑造我们，塑造成为他所喜悦的那个样式。他是怎么样带领耶稣的，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的，他也照样来带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你即便是义人，在神的眼中你是完美的，你仍然可能在地上受苦啊。这里说到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取无人纪念，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罪恶。不公平的事情经常发生，恶人得逞，义人受苦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完全没有一点点过错的，他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恶在这个世界上得胜的一个例子。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个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所以神并不在意我们今生的得失，我们今生的这个至赞至清的苦楚，跟我们将来所得着的那个荣耀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今生我们经历一些患难或是难处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应许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在将来永生当中为我们的荣耀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也是这第一到第二节所讲的内容啊，他们得享平安，在坟里面也能够安歇啊。下面呢，第三节开始斥责那些那些作恶者。三到十三节 描述了一个恶人之家。在这个社会里面，既有寻求神的义人，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的这些义人啊，也有呢拒绝真理的灵却寻求谬妄的灵的那些巫婆的儿子。就第三节讲到了，你们这巫婆的儿子，就是指那些淫乱的，就是去追求邪灵的，行巫术的，这些拒绝圣灵去追求邪灵的这些人，这是第一个被斥责的。那么奸夫和妓女的种子，也就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奸夫是指叛逆啊，悖逆啊，因为他们拒绝履行自己的誓言。妓女呢，比喻虚谎，因为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谎言啊。当忠信的城变为妓女的时候，悖逆和虚谎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义人呢成为被讥讽的对象。提摩太后书四章说到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然后第五节呢，一直到后面都在讲这些虚谎的种类了啊，这些拜邪淫的啊，行邪淫的啊，拜这个假神的这些人，他们的恶，他们在橡树当中，在各种青翠的树下浴火攻心，指的他们拜假神啊，或者是行邪淫，然后他们也杀儿女，还向别的神烧了奠祭啊，向偶像献供物，这都是拜假神啊，神数算他们所犯的这些罪恶啊。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呢？神是不能够容忍这些恶者恶啊，一直在这个世上啊猖狂。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读了啊，神指出他们在山上安置床榻，也就是去那里献祭了，在门后，在门栓后面啊，立起他们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啊，直达帐篷啊，就是与外人立约啊，啊，在那里呢，啊，看见他们的床，就说他们在那里享乐啊，最终之乐啊，也指责他们的虚谎，他们的诡诈啊，他们把油带到王那里啊，打发使者往远方去，都是指着他们，自卑自贱啊。直到阴间一样，因路远而疲乏啊，以为有复兴之力等等，都是指出他们啊多么的荒谬啊，那些错误的认识，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都是枉然的，都是虚谎的，将来在永世当中，都是毫无用处的，毫不被神纪念的啊。这一段就是指出恶者他们如何的被神所厌弃，因为他们诡诈虚谎拜假神啊，行邪淫，神非常的恨恶。接下来神开始警告他们啊，十一节说到，你怕谁，因谁恐惧啊，这个就是我神提出的问题，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呢？你们害怕谁呢？啊，接下来又问他们，是不是因为我许久没有开口，你们就不怕我了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哈，你会怕谁啊？你会害怕谁？你会因为什么害怕？我们当怕谁呀？我们当怕神。可是在这个世上，很多人不怕神，他们怕的东西都和神没有关系。这里就指出他们对神的不认识，不纪念神，去追求那些很虚谎的，追求假神。他们哀求的时候啊，让神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求一些自私的东西啊。他们忘记神的事，不放在心上。他们的公义在遭难的时候啊，他们就献祭啊，祷告啊， 这些都是出于自私的，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神也不会悦纳他们所行的。然后神就说，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偶像来拯救你吧。但是那些偶像啊，就像泥菩萨过河一样，自身难保，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当这个大风一起，指的是神发怒的时候啊，他们就被风吹散，片甲不留。最后神指出，只有一条路可以行，就是投靠神，这样就能够得着神的国，并且承受神的圣山为业。你怕谁，因谁恐惧呢？这个让我们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因为说我们害怕的事情不是怕神，我们害怕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害怕有一些困难临到我们，我们无法克服。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这些都不可怕。我们应当不是怕那些鬼魔，那些邪恶的势力，我们当单单要怕的是神。我们不要行神看为不义的事，落入到永生神的手中，那是最可怕的，落入到神的惩罚当中是最可怕的。不要因为神他一直容忍不发怒，当你行恶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一些恶人他们行恶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好像也挺好的，甚至于还得逞了啊。但是不要因为神的容忍，我们就以为神不会行公义。神的公义早晚要领到的啊！这些恶人必然得到他们作恶的那个苦果。然后我们再看14到19节，神安慰悔改和谦卑的人。接着上文啊，神指出人的蒙恩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投靠耶和华。那些投靠耶和华的人将蒙复兴引导，并且享有神平安的应许。神是崇高的，至尊至圣的，他的住所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名被称为圣。虽然如此，他却降卑抚救那些心灵痛悔的人，他与谦卑人同住，使他们的生命有活力，灵性得复兴。这里呢，就是我们的金句，神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去。这样呢，那位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圣者就说，我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神愿意啊与我们联合啊，与真正愿意悔改的。神的爱，神的怜悯是那么的大啊，他这样一位至高至上的神，创造万物的造物主和主宰者，他却愿意和卑微的人啊同居。不仅与他们同居，而且呢，他还要改变他们，复兴他们。他要使谦卑的人灵得苏醒，使痛悔的人心得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怀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讲到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特别的有恩典有怜悯的，他不长久发怒，即使恶人啊犯了很重的罪，但是他只要真心悔改了啊，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是接纳的。他要与谦卑的人同住，要与痛悔的人在一起，来苏醒他们，来帮助他们，来重新的塑造他们。这就是神的爱和神的恩典。17到19节讲到说，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他却仍然随心被盗。从17到19节就讲到这些悖逆的人，神是要去管教的，神要去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神会去教导引导教训悖逆的人，引导他们能够回转，使得他们能够走到神的身边来。19节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方的人，远与近处的人，我要医治他。这讲到神是安慰的人，神也是医治的神，并且他的安慰和医治也是临到远处的人，就指那些外邦的人。 也与近处的人就指以色列人，所以神的复兴也是普世的啊。最后20-21节讲到不悔改的人必然要受到报应，所以20-21节与前面的1-2节啊是一个呼应，讲到恶人不得平安，即便是啊他们在世上特别的不可一世啊，好像很成功，但是呢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这个平安指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灵里面是不得平安的。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他们得不到永生，也得不到救恩，仍在罪中，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得着平安的原因。义人呢，就是指那些与神关系正确的人，他们最后呢要得平安。而这些恶人呢，是与神关系不正确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必不得平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所有愿意悔改的，哪怕你犯了罪，愿意悔改的人就不是恶人。神就是打开他的道路，要使谦卑的人和痛悔的人能够重新得着安息，他要拯救每一位真心悔改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什么时候啊，你都来得及啊。即便是我犯了一些错啊，得罪了神，神管教你了，神击打你了，只要愿意悔改，什么时候你流下痛悔的眼泪，神必不轻看，他必然会接纳我们，让我们重新回转啊。义人即便是受了苦，你坚守在神的公义当中，你行他的旨意，你不做恶事，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得到亏损，也可能很多人排挤你，看不起你，但是神说了，即便义人死去，即便义人到了坟墓当中，他仍然是有平安的，仍然在神的国度当中是被神所纪念的，也要被神高举，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复活得永生得荣耀。感谢主，我就讲到这里啊。